弟兄姐妹，我如果问你们说，你们最近的日子过得好吗？你们满意目前的生活吗？我想这一个问题呢，也很多人做过统计跟调查。如果你在 Google 上面用电脑去寻找人们最常去探索的字，关键字，其实最多的就是如何累积财富，怎么样一夜致富，创造财富。除了这个以外呢，你们知不知道另外一个最重要的话题，大家最常常上去 Google 的是什么？全世界的人，就是如何追求人生的意义，生命的意义在哪里？那个耶鲁大学也做过调查，对所有的教职员、师生做了一个调查，对于这个目前他们对生活、他们每一天的日子满意的程度，你知道，满意的人只有20%，20%的人觉得满意，80%的人是不满意的。那于是乎呢，这学者呢去探讨这一些所谓满意的人，为什么他们满意？因为他们其实也仍然过着不错的收入啊，也过着很好的生活，他们也很享受，没有问题啊，因为他们在这个学校的学术领域，你在那里做教职员的地位、社会地位、身份，那就不用说了，对不对？收入那是也是算是中上的。他们最重要觉得让他们生活有意义的是他们做他们喜欢的事。他们在学校的研究室研究这一些课题、新的议题是他们的兴趣，他们也很喜欢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工作，发挥他们自己的专长。如果是这样，这一些条件的人，他们是真的喜欢他们自己，就是在职场上的这一个满足。所以难怪他们对于他们自己的这一个现况呢感到满足。但是其他的80%的人呢，有很多的冲突，最主要是因为每一个人所追求的有非常多的差异。比如说啦，他们在这个问卷当中有问到你如何定义成功啊，成功对你的定义是什么啊。当然问卷当中有 40% 的人认为呢，我如果赚到足够的钱呢，我足够的财富呢，我就是成功的，他自己就觉得他是成功的。当然每一个人的出身背景不同，所以对成功的定义跟追求也会不同。另外有 60% 的人觉得成功对他们来讲的定义是什么，就是能够发挥他个人的专长，他认为这样子呢他是一个成功的人。另外呢有 84% 的人在这个问卷上回答是什么，成功对他们定义，他们认为是在生活上的满足，他们认为是一个成功的人生，追求满足，这么高的比例，很多人把它定义人生的意义，人生的生活上的满足才是决定他们认为他们这一生是不是成功的关键。所以探讨生命的意义，为什么而活，这样的演讲啊，这样的书啦、啊、甚至这样的一个训练的课程很多，非常多。你知道光在那个 Amazon 亚马逊这个网站上面有关于生命的意义啊，这一些关键字，这些书籍所出版的书籍有多少你知道吗？1,500,000,000本，就是专门写这一类的书的，有1,100,928本啊，这样的一个这么多的书都在探讨生命的意义。那如果各位对于生命意义的这个话题呢，在这边呢，其实我们也很容易去做一个自我检视，比如说我是谁？我是谁？就是你自己，现在你自己是谁？你在做什么？我是谁？第二个呢，就是说我的工作是什么？你现在除了你上班的人以外，有一些人是在家里， 或是他已经退休了，但是你现在在忙些什么？你现在在做些什么？第二个，第三个呢？我是为谁而做的？我是为谁而做？第四个呢？他们需要什么？他们就是指你为他们所做的这一些人，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最后一个我们可以自己来检视的，就是我这样做对他们的生活会有什么帮助。如果你想你能够给自己及时的在这五个题目里面给自己一个答案，其实你其实是已经不用像这一些耶鲁大学的研究人员花了25年才找到这个探索人生意义的几个主要的指标。所以大家不妨看一下荧幕，你现在想想你自己，马上从第一、第二、第三个问题一直到下面呢，你给自己一个答案啊。你比如说我是谁，最能够表达你自己的是谁的就是你的名字嘛，对不对？我叫杜启良，我就是我，对不对？那个是最直接的。我的工作是什么？你的工作是什么？接下来为谁做？需要什么？他们需要什么？我这样做对他们生活有什么改善？你发现了其中这五个问题里面呢，只有前面两个是跟你自己有关系的，其他三个呢都是什么？都是在满足别人，都是跟别人有关的。我到底是谁？这也成为在今天经文当中呢，这一位妇人心里面一直在思索探讨的事情。今天我们的正道的主题，寻找真正的满足，经文在约翰福音四章六到十五节。这是耶稣去这个犹大，经过了这个往北走呢，经过了这个撒玛利亚，然后那个时候呢，他的门徒呢，去找吃的。这个时候耶稣又累又渴，然后在那里呢，一个井边呢休息下来，遇见了这一位妇人，跟这一个妇人来对话。我这个礼拜呢一直在想这个经文，我想到的呢，我觉得这个妇人跟耶稣的对话呢，我可以这样来形容，好像我们在说你好吗，然后你也说我又不认识你，你干嘛问我？另外那个人说，哎，我跟你讲你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另外那个被问的人忽然说，奇怪，你怎么知道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子？你怎么知道我过的是怎样的？哎呀，就开始对这个人有兴趣，有话题，开始聊起来了。最后这个人呢，要走之前只是告诉他说，你真的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你来找我，我有好的东西要给你，一定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好，对话就这样结束了。如果你用这个观念来看今天这一个经文呢，你看一下这个妇人遇到耶稣，你要从这个对话里面去看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是从外表的接触跟需要，再走到所谓的内心深处的需要跟接触。我们来看这个今天的经文，你如果从这个前面这里呢，你稍微看一下，耶稣来到这里问这个妇人，他说，你喝这水呢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怎样，就永远不渴。你要知道耶稣来跟这一个妇人讲话，我们刚刚说他是往北走，从犹大要绕过这个经过这个撒玛利亚。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是很特别的地方，为什么这样子？这个妇人是说，你是犹太人，你为什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呢？在第九节，他不是这样讲吗？因为呢，这个有一个典故的，犹太人当时呢被巴比伦呢这个攻陷了，然后有一些人被放逐到北边的这个巴比伦，但是后来有一些纯种的犹太人跟撒玛利亚 就是很多的这一些我们说迦南地的各族啊，就是他们通婚的，所以呢这一些通婚下来的后代啊，还有产生的这些文化，都被犹太社会呢所排挤，认为这个是不纯的啊，是等于次文化的意思，所以对待他们的人，他们的文化都是觉得这个是低他们一等的，所以呢这个妇人才会说，你是犹太人，你为什么跟我讲话，这个在这里重点在这里。但是这里的意思呢，其实有更深的一层含义，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耶稣的爱是没有界限没有条件的，耶稣的接触不分肤色种族性别的，耶稣的爱是给所有一切需要的人。你说这个妇人需要什么？你如果认真的看，在这个第四章第六节，这个妇人什么时候去井边取水？中午。弟兄姐妹，你想想看，我们今天如果都没有自来水，住在这里，每一个人的任务呢，都是要走到附近的一个井呢去取井水，你会选择早上一大清晨去，还是中午已经慢慢接近100度了101度了你才会去取水？你当然会一大早去，为什么？早上取的水比较冰凉，对不对？那中午越来越热了，谁要去喝那个热热温温的？我们都恨不得水要嘛就从冰箱拿出来的很冰，要嘛要喝热茶就要滚热的，对不对？滚烫的水，中国人嘛，谁不喝茶？大部分都是这样子，一样。那接下来问题来了，你觉得这个妇人为什么一个人独自去取水？他没有邻居吗？他没有像你们这样都有好朋友吗？一个人早上不取水，到中午了才去，孤零零的一个人去。他本身，如果刚刚我们听张哲弟兄所念的，他已经有几个男人？五个。他就是一个孤独的妇人，他就是一个心灵空虚的妇人。他沿路提着那个取水的罐子，水罐，心里面在想，他可能只是要我的人，他可能没有这一个男人，现在一起的这个男人，他根本没有心，也没有想要来帮我取水。他可能跟我第二任的那一个一样，闲着没事就是要靠我养活他，对不对？他可能心里面在想，很想搬家，因为这附近的邻居都看不起我，他们都不想跟我在一起。他可能走到一半心里面很难过，哎呀，昨天我去买东西，为什么那一个老板娘对我的眼神就是一副很鄙视的，我只是大不了就是多了几个男人而已，为什么我没有自由吗？为什么我不能好好的过像一般的人的生活？你知道这一路走来，这一个妇人心里面是沉重的，其实他有很多的思虑在想，有关于他自己，我是谁，我今天干什么来的，我为谁而活，我在做什么，其实很多零零总总的这一些，我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始终像乌云一样，像今天的天气一样，乌云密布笼罩在他的心里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外面走，我们都觉得，哎，你好吗？我好吗？我真正如果告诉你我很不好的时候，你怎么接下来呢？耶稣就看到了，在那里，你看这一个耶稣在他的面前跟他谈话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想到的一件事就是，耶稣的温柔对待其实不只是适用于好人，我们说的好人好像没有什么杀人放火，我们应该本来就应该这样被对待，对不对？其实你看耶稣的心，他的爱是没有种族，没有所谓的男女，没有文化的障碍，那跨越所有一切社会所设定的界限，他的爱是延伸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像这一位众人认为道德沦丧的这一位妇人，在他们村子最被鄙视的这位妇人，怎样？ 耶稣仍然爱他，仍然伸手向他要水喝。耶稣说，跟他说什么？请你给我水喝。某个层面，其实我们认真的，如果用所谓的属灵的眼睛去看耶稣，对我们个人来讲，这一段话好像是说，某某人，把你的重担给我，把你心里面的忧虑给我，把你承受的这一些不公平的对待、不公义给我，我可以为你做，给我水喝。为什么？因为这位妇人的水是温的嘛，因为他永远取不到冷水，冰冷的水，跟人家一样六七点就去取水，因为他是社会的边缘人，他被他们这一些左右邻居所排斥的，他的水不会是好喝的，他的水不会是冰凉的。弟兄姐妹，那你的水呢？今天耶稣说，你怎样，请你给我水喝。你今天愿不愿意把你自己的水提出来与耶稣分享？把你的水可能是温水，但是有一些人更严重的可能是苦水，在他心里面，或许从小时候，甚至从国中的时候，也有可能嫁为人妇人妻，或是你已经娶太太以后，你可能有一些希望被了解的感觉。今天这一句话，耶稣对这个妇人说，请你给我水喝，对这个妇人的感觉是一个好像找到一个亲人的感觉，你真的是了解我。所以接下来的对话呢，仍然引起了很多的让我们可以去想象的。在接下来的这一个14节，耶稣跟他讲说，你把你的水给我，怎样，我会赐给你水，我所赐的水在你里面成为泉源，不是只有在这个泉里面的，我会把这个水赐在你的心里面，好像在你心里面挖出一口源源不绝的这个活水活泉，能够直涌到永生。不是你每天这样子来取这个水，每天都要一直做一直做，来满足你的外在的需求。我们外在的需求，我们可以说人其实我们常常会去提到的有很多的追求，人们一生当中有很多的追求啊。你回想到你现在，甚至你以前还没出社会的时候，甚至你还没嫁人的时候，还没结婚的时候，你的梦想是什么？有可能很多人在座人，因为我没梦啊，就这样每天过嘛。所以我们常常彼此打招呼的时候说，诶，张哲你最近怎样？还好，过得去，还好。什么是还好？哇，还好是很模糊的，所以我们通常不太讲的，因为我们的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讲了也没用，最终的还不是要自己去面对，对不对？所以我问你，你最近好吗？还好啦，马马虎虎，过得去，还可以。我们回答得到的答案大概都是这一些。唯有真正的，为什么我们常常在圣经上说要安静，安静我们才会遇见神。当一个人的时候，当你一个人独自沉思的时候，你真正的，我们说真正的自己，我是谁，这三个字会浮出更深层的意义。对你来讲，你会更多的去思想到，我到底在做什么，我要往哪里去，我真正的一生的追求是什么，我的满足在哪里。耶稣今天直接的一个交换式的看到这一位来井边取水的妇人，直接指出了他心里面的空虚，他的孤独，他的复杂的情绪，他在整个的社会当中不公平的对待，以及他心里面的渴望。没错，耶稣指出他的渴望，因此才说，把你的给我， 我要赐给你的水要在他在你的里头。耶稣讲的是属于心灵深处的，是处于心灵深处内在的，不是外在的。因为唯有从内在的这个心灵的满足，才能够改变一个人面对看得见世界的这个态度，才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内心。他的心如果开了，他看到这个世界是开朗的。他的心里面如果充满了干渴，充满了埋怨，甚至充满了这一些挫折，以及觉得马马虎虎的日子，他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当他接触不同的人事物的时候，甚至他吃的什么他觉得也都不重要了。所以今天耶稣指出，要满足他内心真正的干渴，真正的满足，唯有把这个永活的这个活水这样的一个泉源在他心里面开始开采出来，可以让他自己远远不觉得能够感受到有生命的活水从它里面涌流出来。我记得我小时候不晓得你们念书的经验是怎样。我们以前除了念书以外，当然还要做一些我们说的劳作吧，做一些手工艺。我也提过我爸爸是在那个监狱当那个管理员的，对不对？所以他的手下有很多很多林林总总的有才华的所谓的受刑人啊，我们不应该称呼他叫犯人啊，这个是我小时候犯的错，从此呢悔改，现在不称他们为犯人了。好，这些受刑人我说过了，他们有的都非常的聪明，才艺都很好。所以有时候我爸爸下班回来了，他看到我在做这个笔筒，以前都做笔筒嘛，各式各样笔筒，用竹子做的，把它打穿了嘛，然后上面要刻字啊，要刻一个字，有没有？看是什么文武双全啊，要不然怎么智慧啊，要不然就是什么啊，反正你可以刻的字。好，结果我在那边呢弄了老半天，其实也弄不好，连四个边呢，我记得是用四片木头啊，要把它粘在一起，粘的都四个不平啊，有的高，有的低啊。我爸爸就下班回来边换衣服在那边看，后来他忍不住了，他问我说你在做什么，我就说做笔筒。当然我爸爸可能他的眼神一看就是怎么看都不像笔筒。后来呢他就说要不要帮你做，我当然好了，因为什么，我就最不想做这些有的没有的，反正国小的时候可以就给丢给他了啊。然后我就把我的那个还没好的这个四片木板的不成笔筒的笔筒就给他，我就怎样，我就很高兴了。为什么？我知道这个呢交给他以后，反正很快就有一个笔筒可以交了，一定是很好。因为我看过这些受刑人做出来的东西真的非常好，他们连过年过节，你想想看，在监狱的大门不是要贴那个过年的门帘吗？监狱的大门应该要很大吧，对不对？至少也像我们这个这么宽啊，那个门帘一个字大概就要，如果写一个一大概就要跟我这个人这么大了啦，写一个一。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写门帘的吗？他们是拿那个坏掉的那个扫把，那个扫把你知道吗？那个然后呢用一个大的那个洗澡盆，可以帮小孩子洗澡的那个你知道大的塑胶洗澡盆，就把墨水在那边和，然后就拿那个扫把在那边和和和，然后就走去那个纸披在地上，这样拿着扫把就写起来了。我跟你讲不得了，那是很漂亮，当时没有手机啊，要不然就给他拍起来。那个是官员进进出出要看的，会有人来参观的，不是随便乱写的。所以你看你要什么人才就有什么人才那里面啊，要开汽车锁的有开锁的哈，要写毛笔，要做手工的，要做木头的，雕刻的，什么都有。所以我把我这个交给他，我当然放心，因为我爸爸那里面的这一些受刑人各样的人才都有。当然了，他后来交给我，有一天拿回来的时候就啊，给你啊，那个比外面卖的还漂亮，又涂那个亮光漆啊，哇，那个里面又刻好了字，然后呢那个每个木板呢都是用砂纸磨过的，好得很。这种拿去交呢脸上有光彩，对不对？好，拿给老师看，我们也不讲这个是谁做的。 我的意思是说，耶稣同样的来遇见这位妇人的时候，也唯有这个妇人知道自己的不足，愿意把他自己交给耶稣，愿意 向耶稣来敞开说，这就是我可以给你的。耶稣的要求就是把你的那一份给我，好，我好把我的永生的活水赐给你，而且是要在你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的。我们的人生的追求有各方面，有外在的，有内在的。外在的环境当中，我们有时候可以因为我们对于人生的目标，甚至我们对于成功的向往，我们有很多的追求。比如说有这个好莱坞的影星，他一定要常常保持美好漂亮的身材，所以他能够感觉到有自信。有的人需要一定在事业上的成功来决定他的一生，如果有一天忽然间他的事业垮了，这个人就觉得他没意义，他完了。后来有的人就因此呢去自杀了，有没有看过那个新闻？有的人甚至觉得他的孩子听话是他一生的成就，所以他引以为豪，他牢牢的抓住这个是他觉得成功的父母，他觉得这个是不可或缺的。对他来讲，当有一天孩子长大了，甚至结婚了或是嫁人了，有一天跟他起冲突，不再听他的话了，他觉得垮了，完了完了，我这一辈子呢都完了。为什么？为什么他觉得他完了？因为孩子听话这一件事等于他的神，等于他的成就，等于他的价值，这超越了他对上帝的期待，超越了他对永生的执着跟珍惜。所以在那一刹那之间，他都觉得他的国已经完蛋了，他觉得他的神崩溃了，他觉得孩子不再听话，他觉得他完了。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其实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在追求我们自己的神。所以没有一个认真来讲，没有一个人是无神论的，对不对？如果从这个观点来看，有的人每天执着在他自己的未来，这个退休，甚至他累积的财务投资的结果，更是会让人忐忑不安，因此要每天每个小时都一直要盯盘看盘，看到他收盘为止。今天耶稣来要指出的，人生真正的能够得到满足的，是谈我们内在心灵的这个满足。唯有在这一个信仰当中认识耶稣所讲的话，所对待人的方式，所向我们应许的永生，我们才能够真正得到那一口活水的泉源，而且是冰凉的，绝对不会是不温不热的，重点呢是永远都有的，是一个永恒的。我们每一天的这一些摸得到的事物，我们如果引以为豪，最终我们会遇到一个很大的挑战。当这一个世代，这一辈子我们过完了，如我们所相信的圣经上所教导的，人死后必有审判。好，那如果我们讲到不管了任何其他的宗教，也或多又或少都会谈到所谓的地狱跟天堂，我们就可以明白，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神所应许我们的是永生，是天堂，是只要什么相信，我们说 faith 信心，信什么？信耶稣是基督，是那活水的泉源，是那带领我们能够享受到永恒生命的。即使我们在人生最后的一刻，我们也清楚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因为在耶稣基督里他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我们就有那永恒的盼望。所以在那一个时刻，我们就知道我们所追求的，所相信的是永永远远的，不是短暂的，不是短暂的。 就像我们看的是内在的，耶稣谈的也是内在的，不会是外在的。弟兄姐妹，你今天来到路在这个教会的门口外面，你看到的是这一栋三一教会的什么大的建筑外表，你会因为看到教会而感到很高兴吗？得到喜乐吗？耶稣说你要进到里面，进到我里面，在这个教会的建筑，你不会因为建筑得着永生，你会因为这个建筑里面的这一些人所敬拜的那一位永恒的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因为认识他相信他而得到永生。你会因为这一群人的祷告在里面听到上帝的应许，上帝的话语，而觉得人生有盼望，而且你觉得有能力来面对每一天高高低低起伏的生活。因此今天我们说耶稣指出了人真正一生的满足，就是他自己成为活水的泉源。耶稣说你愿意把你的水给我吗？你愿意把你的不好喝的温的水，甚至不冷不热的水给我吗？耶稣要把这样的一个源源不绝的活水赐给你，赐给在座每一位，只要你愿意相信。因为耶稣替代经历了你我生命中的干渴，所以他在十字架上说什么？最后一句他有说，我渴了。因为世人的罪全然的在他的身上，他为我们承担，他也承担了我们生命当中的干渴。所以呢，他的复活成为我们的盼望，成为我们的活水，我们永永远远的满足。因此耶稣的复活证明了他的水是那永生的活水，要在我们里头直涌到永生，让所有一切喝得的人永远不再渴。相信一切，相信他是我们的救主，是再来的君王，是神的独生子。凡是相信的人，他的身心灵必将要得到永永远远的满足，得到这一口永永远远的活水的泉源。在哪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